你看看那块地还在，迦南美地还在，你看看耶路撒冷还在。所以讲到生命的成长，横的方向是从中心打到圆周，从伊甸园然后扩充到全地。弟兄姊妹，主不是复活以后，他明明告诉我们说要等在耶路撒冷，然后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如果要传福音，要做见证的话，他那个方向当然是横的方向，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，他就是圣经中的新耶路撒冷。而新耶路撒冷，每一个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。所以为什么要等候在耶路撒冷？为什么他们不从加利利就走了？从加利利走有个好处啊，不必再回耶路撒冷，他们不必再受逼迫，他们可以保证的平平安安的把福音送出去，回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表示又重新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神的命定是从耶路撒冷到地极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身体要得着建造，所以在使徒行传把彼得的时候不过是根基，到了保罗的时候就是那个建筑了。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时是立体化的，但等到教会建造的时候它是立体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成长是有两个方向的，生命第一要活着，第二要成长，因为神给食物。好了，等到成长以后就要把生命继续的传递出去，所以就有了后裔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什么故事？应该也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当你再读以色列故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站在人类的地位上，假定人类没有堕落，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失败。以色列失败了，就把神代表错了，这个世界再也看不见光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在旧约。到了新约，因为救恩来到了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教会就变成神心目中的见证。因为旧约以色列被拣选是地位的，不是神明的。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他只是地位的，因为神把他分别出来了，他不列在万民之中，神拣选了他们。他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呢？没有。教会不一样，教会里面有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旧约只是个表演，到了新约那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见证，明白吗？所以给我们看见救赎的人类什么意思呢？救赎的人类就代表了神当初所要创造的人类。神创造人的时候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那么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撒旦当初来搅乱的话，为什么一开始神就不把撒旦就捏死了呢？如果捏死了问题就解决了。神可以捏死撒旦，证明他是大能的神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把撒旦捏死了，所有的天使都要说你是神，我们不过是被造的。一个创造的捏死一个被造的，有什么荣耀？ 还有你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者，你是大人，我们是小孩，你把大人把小孩子打得团团转，就打得根本起也起不来，在地上，你说这个大人力量真好，但大人有什么光彩呢？有什么荣耀呢？所以神不光要证明他是有能力的神，神要证明他有百般的智慧。所以神不把撒旦捏死，神若把撒旦捏死的话，就显不出他的智慧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就让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之物。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是什么呢？就是人。但是问题在这里的，如果人比天使大一点的话，那天使又有话讲了，你看见了。但是现在人呢，就是比天使小一点，就是比撒旦背叛，就是背叛以前要小一点，那你没有话说了吧？现在你不能够说神不是用大人打小孩哦，他比你还微小一点。结果如果他把你打败了，你就真的就败了。所以诗篇第八篇怎么说呢？只是从婴孩的口中要得着能力，叫仇敌闭嘴。什么意思？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他就像婴孩一样。简单的来说，他是大卫，而撒旦是哥利亚。现在不是由扫罗来对付哥利亚，扫罗全副武装，哥利亚也全副武装。全副武装对全副武装不稀奇，但是现在大卫说不行啊，我根本走不动啊，他就还他牧人的本色，他不是个战士，他手里拿的是弹弓，他只用五个石头中间的一个石头就胜过了对方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完全不对等的战争，婴孩对付仇敌，这个得胜是真的得胜。所以当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愿意伏在神的脚下，他当然就为神掌权了，他就管理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还有地上的走兽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前。现在万有在他的脚前，他自己在神的脚前，他不是叫万有都在神的脚前吗？他不是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向头看齐吗？这不是神当初最早的目的吗？好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人堕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人得救了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就是蒙救赎的人类，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接受基督做他的生命，他伏在基督的脚下，所以他就能传福音，叫很多人得救，也叫他们能伏在神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呢，保罗可以说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那指着天使来说的。本来天使有话要说，你是神，当然你可以对付受造之物，神不这样做，神借着人创造的人，另外一个受造之物，而且比他们微小一点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现在明白吗？这就是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人。所以自从我们的主得着他教会以后，你看见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 就达到了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是借用以色列人，神拣选他们，神拣选他们不像拣选我们一样，我们是生命的，他们是地位的，他们是完全被分别出来，要告诉全世界说，这些人要有演一场的秀，要给你们看，如果人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光来看旧约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怎么解释它了。你不需要说，好了，现在时代派的解释是错的，那么就没有得讲的了，因为你预表不讲嘛，你预表不讲，你总要讲历史吧？那什么叫历史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当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，是两面的，一面是历史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它也是预表。如果是历史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人没有失败，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是应该怎样的，不是吗？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情吗？不管你从历史上去解释，不管你从预表上去解释，是一样的。所以有很多人争来争去，你知道很稀奇的，这个改革宗呢跟时代派如果传福音的话，对外都是一致的，但打起仗来是猛烈的很，战火猛烈，你读他们的书你就知道了。但是有需要吗？没有需要，这个政治完全是多余的。你回到圣经很清楚的。所以不管你是从预表的角度或者从历史的角度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当然就从第十二章开始，就是整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。好，那么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要读两节圣经。第一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蒙召，神叫他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，那就是迦南美地。出去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叫做信心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你只知道旅程的起点，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。每一步路都需要圣灵的引导，你不可能看见远景。所有看见远景的人都是凭着眼见而活的，所有走信心道路的人，他只看见这一程，眼前的这一程，最后圣灵告诉他说你到了，他才是到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我们好不好再读另外一段圣经，就是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，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必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。这里给我们一件事是别的圣经没有提到的，当神把迦南美地给亚伯拉罕以前，他自己先做了探子。这个查看在原文就好像做探子一样，全地都沦陷了，万国都沦陷了，那地 是在万地中是有荣耀的，不是国，是万地。神在这么多他创造的地里面，他找找，他终于找到一片地是有荣耀的，神称他做流奶与蜜之地。